对于这个提前设计呢，那么每一个年龄段应该重点做哪些工作，这儿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我把我这个多年帮着学生啊提前规划设计的这些做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按照这个科学的分析啊，十四岁之前是一个人的一生智力开发的关键时刻。关键到什么程度呢？十四岁之前完成一个人一生智力开发的95%，就这么厉害。但是大家注意，这是个双刃剑。十四岁之前，如果孩子学到他想学的东西，那他焕发的能量是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但是如果十四岁之前孩子被家长被老师逼着他学了他不想学的东西，干了他不想干的事儿，他的智力啊将会得到巨大的摧残和扼杀的。所以千万不要逼着十四岁之前的孩子去学他不想学的东西，去干他不想干的事儿。我通过那个陈蒙乒乓球特色学校，我就看到有些孩子刚上幼儿园打那个乒乓球，一天打6个小时，不叫苦不叫累，全情投入，什么毛病也没有。我问他，你一天打几个小时啊？我打6个小时，累不累啊？不累。我说那怎么能不累呢？因为我喜欢。所以呢，孩子喜欢干的事儿，别人看着他很苦很累，但他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但你如果孩子他不想干这个事儿，你可能你让他干个10来分钟，他就坐不住了，他就开始暴怒了，就开始讨厌了。所以这是培养孩子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应该非常关注的一个年龄界限，十四岁之前。于是十四岁之前一个青少年应该关注哪些呢？我觉得核心有5个。第一呢，就是这个良好品德的修养。所以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一个人只有具备厚重的品德才能承担世界的重任。所以将来一个孩子要想走得更高更远，必以厚重的品德做前提。一个品德不行的孩子，他没有未来。那么往往现在家长们呢更多关注十四岁之前的孩子，更多的是关注他的学习啊，他的成绩啊，他的排名。其实从新高考的这个角度来看，从孩子一生的角度来看，恰好在孩子最小的时候培养他的良好的品德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重点，育人先育德，小赢靠聪明，中赢靠智慧，大赢靠品德。这个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所以新高考呢对人的选拔一个核心就是立德树人，选拔品性高尚的人。就这一点啊，是被很多学生和家长甚至很多学校所忽视的。但是我们集团的每一所学校呢恰好高度重视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的校训就是厚德成事，立志报国。一个人只有具备厚重的品德才能承担世界的重任，才能传承这个美好的世界。立，这个立是磨砺的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不是享受轻松的过程，不是享受自由的过程，而是在经历挫折、经历打击、经历磨难，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练就一种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顽强的心理品质和强烈的责任担当。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就有能力了。那么他的能力干啥用呢？报效这个伟大的国家，所以立志报国。第二个核心就是培养一个阳光自信的心态。这个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是这种很小的差异却造成了巨大的差异。这个很小的差异就是你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巨大的差异便是一生的成功和失败。所以一个好的心态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我这个高考前，这个全国请我讲课的那都排着号。其实我高考前到每一个学校讲课，我就讲4个字，叫心态方法。很多学生学习陷入困境，往往都不是学习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学习方法的问题，而是他的心态，他缺少自信，他耐挫力差，这些都是影响学习的一些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孩子从上幼儿园就开始培养他的阳光心态，你让他敢于独立，是吧？放手，让他吃苦锻炼，你别放不下。那你这个家长放不下， 孩子他永远长不大。大家想想，我们在鱼缸里边能养出大鱼来吗？我们在温室里边能培养出参天大树吗？所以孩子迟早要离开温暖的家庭，走向竞争激烈的社会。那么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对社会的这种适应能力，这本身就是对孩子阳光心态的一种培养。所以家长的过度的包办代替，让孩子都不敢离开家门。那么他的耐挫力，他的独立的能力怎么培养？再一个，现在吧，孩子们都缺少朋友，是吧？他的线就是学校、家庭啊，两点一线。那么他很少接触社会，所以导致这样的孩子呢，他都有社恐症，与人交往的能力很差，心态闭塞，性格懦弱，这个与人交往的能力很差。那么大家想想，这样的孩子就是患心理疾病的这个比率啊，就是很高的。那么你是这样的学生，他将来他面对学习上的困难，生活上的挫折，他怎么能积极应对呢？我觉得第二点哈，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培养学生一个阳光、健康、自信的心态。在某种意义上，学习知识仅仅是个手段。大家想想，现在知识是最没用的，你看百度一搜啥都知道。还有过去我们的小时候，那村里只要有一个人，人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哎呦，全村人都很尊重他。还有人这个人有学位，你看人家啥都知道，甚至全村写信都让他一个人写，那个读信啊，外面有来了信啊，都不识字，都让这一个人读。所以这个人呢，那就成了全村人的一种骄傲。但是现在大家注意，这个百度一搜，你什么都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孩子学的东西啊，其实都是已经过时的，也都是即将过时的。然后呢，这个百度一搜啊，啥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还要让这些孩子们学那么多的东西哈，学那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学习知识仅仅是个手段，培养学生的能力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什么叫能力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讲的是比较到位的。何为能力？当你学的东西都忘了之后，剩下的那才叫能力。所以当一个家长炫耀，哎呀，我孩子现在上幼儿园了，竟然能识多少字，能背多少诗，能识多少书，以此来炫耀的时候，我不以为这个孩子是多么优秀的。你看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你看他能识多少字，你看他会数多少数，这真的是重要的吗？我觉得幼儿园的孩子啊，其实就突出第一就是玩，一定让他玩，回归自然，不能在家里 老是在家里出不去门。这第一就是玩，第二呢就是阅读兴趣的培养，第三呢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因为你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很多家长们都觉得他小，哎呀，吃饭也不能自理，甚至大小便也得别人帮着他。于是那家长呢就觉得他不懂事，啥事都替他做，结果喂他吃饭、大小便都得家长去帮着他。那结果这个孩子一上了幼儿园呢，是吧，跟小朋友们一块吃饭的时候，那人家十来分钟吃饱了，我们孩子没人喂他，那一口菜吃不进去，只能挨饿。现在哪个幼儿园有那么多的老师，你孩子去上幼儿园了还得帮着你去大小便，那结果没人帮。那有些孩子呢就因为这些事儿就出现很多问题。有些孩子从家里带着水去了幼儿园，结果半天那个一口水没喝，都渴得不得了，家长还投诉学校，哎，你们怎么不让孩子喝水啊？那人家的孩子为什么都能自己喝水？为什么咱们孩子自己带着水去了，他不知道喝的？不就是你啥事你送他的嘴里边，送他的手里，结果当你他离开家长以后，他这个自理能力早被你剥夺了，所以他在人群中，他这个生存能力就力比高下，那么孩子不就受委屈了吗？你说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家长的理念问题？所以这个第二个要点，阳光、健康、自信心态的培养。第三个要点就是良好思维的开发。那么既然十四岁之前是智力开发的关键时刻，完成人的一生智力开发的95%，所以我们这个年龄十四岁之前想尽一切办法去开发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思维啊，有这么几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让孩子多动手。有个名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你想让孩子聪明吗？请让他多动手。其实孩子多动手的过程，这个四肢并用啊，他就能有效的开发大脑。所以你看，让学生画画呀，玩积木啊，弄那个泥巴呀，拼图啊，折纸啊，弹琴。你看那个钢琴那么死沉烂沉的啊，大学里边要的也不多，但是为什么很多家庭他那个有钢琴呢？因为钢琴号称器乐之王，他弹钢琴的时候他要有力度的，然后他弹钢琴的时候他需要有五线谱的知识，他弹钢琴需要有时常练耳的能力，他弹钢琴四肢并用，他四肢并用的过程中，其实他的思维便得到了巨大的开发。 你看，我是教高中数学的，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幼儿园期间喜欢画画的孩子，哎，他到高中啊，他学立体几何往往他就轻松。你看，这是一个必然的。你想，他一直在一个平纸上画一个房子，大家注意，那个房子是三维空间，可是那个纸是一个二维空间，他在纸上画一个房子，他不就能想象到他的三维空间的形态吗？所以会画画的孩子呢，他往往空间想象能力就比较强。那么立体几何呢，正好就是培养空间想象能力的一门学科。你看，他这幼儿园和高中这种能力啊，他都是贯通的。所以要想培养学生的能力哈，就是第一个途径让他多动手。第二个途径呢，就是数学思维的训练。华罗庚先生讲过一句话，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所以孩子们学数学，他不是学知识，他是通过数学锻炼你，开发你的思维能力。就是当你思维不严谨时，通过数学的训练变得更加严谨；当你思维不敏捷时，通过数学的训练变得更加敏捷；当你计算不准确的时候，通过数学的训练呢，让你变得计算迅速准确。这都是数学这个学科啊独特的魅力。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你看各个学校招生，现在小学初中啊，按理说是不是都不让考试，划片招生啊，就近入学。但是你看有学校，他老是偷偷摸摸的想给学生一个测试，看学生的证书。而且你发现啊，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测试也好，看证书也好，往往看中你的数学。哎，你搞个什么数学奥数啊，哎，那个数学思维训练，只要在这方面获了奖，是不是各个学校都格外看重？但是国家呢，三令五申不能看这些证书。但是为什么这个各个学校老师还那个偷偷摸摸地做这些事呢？他就是因为他数学代表着一个人的思维的水平。所以一个小学生啊，如果他特别喜欢数学，其实这个孩子哈，代表他思维能力很强。你看他上了中学，你看着他在小学可能总分不高，成绩不是很突出，但他一旦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他这个数学思维能力表现的到了中学，他就能展示出来。哎，他的进步幅度就会很大。但如果一个小学生啊，讨厌数学，或者数学学的很困难，其实意味着这个孩子的思维的水平就偏低。那么这样的孩子到了中学，你会发现哈，他学习是越来越困难的。所以如果我们孩子小学表现出对数学比较好的热情，别光让他弄课本上，弄课本那点东西他吃不饱，他不就折腾吗？他不就捣乱吗？哎，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给他适度提高一点思维的训练强度，让他做一些思维训练的题目。其实这些孩子哈，他吃得饱，他会很兴奋的，他会狂热的陶醉在对你的数学的攻坚克难的这种情景中。其实他活得很兴奋，他活得很快乐，他的优势就得到启发了嘛。所以这个第三个要点一定记住，是良好思维的开发。第四个要点呢，就是阅读能力的培养。大家看到前不久那个深圳南山区啊，这个期末考试小学四年级的数学卷子，那家伙全是作文，把数学卷子弄成了语文。结果那个孩子们那个由于感觉这个题量太大，所以演长了20分钟，那学生还没做完。结果这一考完以后，全国一片哗然。哎呀，那很多人谴责这张卷子哈，怎么你这个数学就是数学，你搞那么多的文字啊，在里边干啥呢？我对此的评论啊，我觉得未来的高考得阅读者得天下。现在的幼儿园小学过度的被那些电视电脑一些电子产品文字游戏所把他的时间都给剥夺了。你看现在有一个电子阅读器，哎，那个少儿节目打开，那个 iPad 打开，里边全是那些那个少儿看的一些动漫。其实这些能取代孩子的阅读吗？所以由于这些大量的电子产品的充斥在孩子的童年中，剥夺了孩子们阅读的这种机会。所以实际上哈，现代人的阅读能力啊是普遍下降的。但是阅读能力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有个规定，就是未来高考得阅读者得天下，大幅度的考察学生的阅读能力，包括高考数学。过去的高考数学一张数学试卷也就2000个字符，你看去年的数学试卷到了4000个字符，以后的数学试卷可能要达到5000个字符。所以这个阅读能力不强的孩子啊，你就面对数学，你别说语文历史了哈，你数学可能你阅读能力不强，题还没看完你就交卷了， 这次深圳南山区的这个数学试卷，它就是引领了这么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所以深圳处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它出这么一张试卷，不是没人把关，不是一个失误。我看有些人批评，这绝对是一个事故，得追究命题人的责任。大家应该想想，这代表了国家未来对青少年阅读能力培养的一种引导，应该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那么阅读能力培养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其实那个幼儿园的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那个时候培养阅读能力是最好时刻。那个小孩他只要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哈，确实那种全情投入是令你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有次跟一个朋友吃饭，他那个孩子就上幼儿园，哎，他把孩子带到那个酒店里边去了，结果我们在这吃饭，那人小孩简单吃了几口，人就在旁边在那个沙发上哈，也不跟我们聊天，人家就在那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所以我们在那昏天黑地的聊了两个小时，结果人家那小孩坐在那个沙发上看人家自己喜欢看的书啊，人家吭整整看了两个小时，人家都不再抬头的，那么专注啊，我就特别的感动。结果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去吃饭，他孩子也上幼儿园，把他带到那个酒店里边去了。那你想想，孩子也不喜欢看书，那我们大人在那吃饭的时候，那个小孩哎呀就在那折腾啊，一会儿跑到餐桌底下，哎，在那拱来拱去，一会儿跑到卫生间，一会儿跑到厨房里边，他就是整个场合搞得你不得安宁。后来这个家长实在被闹腾的不行了，就干脆还乖乖玩手机吧。哎，他那个家长手机上有一个软件，是个游戏，把那个手机给了孩子，哎，那个孩子在那玩着那个游戏啊，哎，安静下来了，也不闹腾了。那你这样的一种教育方法，孩子闹腾了，你怕他闹腾，你就让他去通过手机玩这个游戏，那你这样的孩子可以说就那么两三个月下来，一个网瘾少年变单身老，更谈不上还什么阅读能力的培养。你看我最近遇到的这两个朋友一起吃饭哈，都带着孩子，他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这个第四个要点就是阅读能力的培养，越早越好。最后一个要点就是要确定一门特长。刚才大家看了，考大学有21条路径，进北大清华有4条路径，很多它是要的一个童子功。所以在14岁之前，那个在幼儿园期间呢，可以多报一些班啊，游泳啊，什么画画呀，舞蹈呀，马术啊，什么你都可以让孩子报，你让他回归大自然，让他离开温暖的家庭，多到大自然里边去体验，这个孩子的阳光的个性不就释放了。同时呢，在他报着各种班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兴趣点，哎，引导培养。但是一旦上了初中，过去的那些爱好那些兴趣啊，就得该看的看，开始聚焦了，聚焦到那么1到2个点，甚至就确定一个点。比如说我喜欢打乒乓球，就一直打乒乓球就行啊，我喜欢这个拉二胡，那也就一直拉二胡就行了。确定一个强项，其他的只能作为爱好，就别再耽误更多的时间了。但是这个强项必须找专业人士，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哎，14岁之前如果这件事确定不下来，基本上这个孩子未来这个路啊就少之又少了，那最后只剩下一条，是吧，华山一条路，只能凭那个总分，凭那个排名，其实对孩子那是很残酷的。这是14岁之前，因为14岁一般就是初2到初3之间。这个孩子高一之前这一个阶段，有些家长给我探讨我孩子是不是出国呀，我劝家长们哈，初3之前这是国家的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们学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哈，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很重要。初3之前不要考虑出国，先让孩子踏踏实实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容全过一遍。你将来哎，初3一结束，你再决定我是将来出国还是在国内上高中，那个选择不是提前选。那有些家长哎，孩子刚上小学就把他送到国外去了，刚上初1就把他送到国外去了，你图个啥？当然你因为父母到国外去工作，那必须带着孩子，这是正常的。但有些父母就在国内，孩子呢刚上初中就把他送到了国外，你说将来这个孩子啊，国外的事他也搞不明白，国内的事也搞不明白，最后呢就成了个香蕉人，其实对孩子我觉得是发展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劝诫大家哈，孩子在中考之前还是踏踏实实把国内的东西学好。那么一旦完成了中考，我们给孩子开始选择了，我将来孩子要想出国留学，所以你上高中的时候要么直接去国外的高中，要么在国内那个国际学校。那么要将来是在国内上大学呢，那你就踏踏实实在国内上普通高中。所以这个初3的这个抉择啊， 是这样的，孩子一旦上了高中，我觉得哈，选择的余地就不大了。你在走体育特长，基本上过去没有这样的基础，从高一开始练体育特长，这条路就很难走得通了。美术可以，如果是小孩哈，过去对美术有一定的兴趣，甚至有一定的基础，虽然没进行过强化训练，到了高一练美术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声乐，因为那个声乐孩子中考之前呀，他没变声，你如果那个练声乐的话，你用力太大，他容易把那个声带哈给你损坏。所以这个中考之前练声乐的孩子啊，一般他不敢加大力度，但是一上高一了，这个孩子变声完成，那就可以加大力度了。所以那些声乐素养比较好的孩子，到了高一啊，开始作为一项特长练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这几年发现哈，有一门乐器从高一开始练也能来得及。我在我这集团的每一所学校哈，都启用了这门乐器，就是阮弦哈，这个发自云南一个少数民族一门民族乐器。这个它就四根弦，简单易学，但是呢，这个国家需求量很大，但是会教的老师呢相对比较少。所以从高一开始学这门民族乐器啊，还是完全来得及的。但你除此之外，你要再做别的选择，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艺体方面是这样，你说到了高一你再去练舞蹈，那这个基本上就很难有大的突破。学科如果是五大联赛，从高一开始啊，几乎也是来不及了。就是五大联赛啊，你要是初中不启动，到了高一了，这个基本上也没有机会。但是强基计划，如果一个学生学习整体成绩比较具有竞争力啊，哎，强基计划倒是可以考虑。你比如说你高一除了正常的课本，你可以参加一些强基计划的培养啊。一方面你将来在高考中你成绩很优秀，你可以参加那个强基计划的选拔，因为你高一参加了这个培训，面对那个强基计划的题目你就不陌生了。即使将来咱不走这个路，咱们高一学了这个超出课本的这样的一些难度，那么面对你们数学吧，你如果是高一参加了强基计划的培训，他那个培训一定是超出课本难度的，那么这样你面对高考题的最后一个题啊，它相对就比较轻松了。所以好的同学可以直接走强基计划顺利过关。那么如果成绩不理想的同学，那么你因为高一参加了这个强基计划，那你在高考题的最后一个题目上，比较难的题目上，也就增加了一些冲击力。那么这样说来哈，这几个年龄段大家该注意的重点，我给大家提了这样的建议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